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言辞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烛台，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的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拜献祭，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们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来你转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伟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临他的百姓。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正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
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挨近人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叫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赏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凡有金黄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止，
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
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要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通亚人做了奴隶。
在前面几章，我们看见摩西在山上大概待了40昼夜，然后神向摩西启示整个会幕的建造，还有神也挑选哪些人来一同来做工啊，来建造这个会幕。那在这一段时间呢，百姓就是因为见着摩西食言不下山啊，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希望能够做个神像。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有40昼夜，如果摩西早一点下山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我们这一章所要讲的事情了。就是因着摩西在山上待了40昼夜，百姓等不及了，所以呢他们就盼望能够做一个神像来引他们来走前面的道路。那为什么摩西要在山上待40昼夜呢？为什么不早一点下山，让百姓就不至于犯这个错误呢？因为我们知道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特别代表试炼的数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经过试炼，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试炼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如果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如果不经过试炼，我们可能会被我们以为的光景所蒙蔽。所以在这一段试炼的过程中呢，就显出这个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守这些律法。在摩西上山之前，他们曾经向着摩西向着神保证，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能够遵行。如果没有经过试炼，他们真的觉得能够遵行。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我们能够这样做那样做，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做。但是呢，当试炼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败。所以就看见了摩西在山上待了40昼夜是有他的原因的。事实上如果你读这几章，我们前面所读的这几章好像不需要花40昼夜，其实可能几个昼夜就可以把这些都启示出来了。神把摩西带到山上40昼夜，我想不完全是在讲这些事情，他更是让摩西能够亲近他，能够得到更深的启示。所以一方面让摩西能够更认识神的心意，更亲近神，一方面呢也试炼了百姓。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我们常常信心不够，我们一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试炼我们就跌倒了。我想在圣经上有许多的例子都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实在是经不起试炼，特别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记得扫罗就是这个样子，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曾经提到扫罗，那时候他刚刚做王没有多久，大概有2年的时间，结果呢就碰到敌人来攻击他，非利士人来的许许多多人包围着他，结果他带着以色列人呢在那里战战兢兢的等候撒母耳来到，因为撒母耳叫他等7天而已，就他一直等一直等，就敌人越来越多，而跟随他的兵呢就慢慢的散去就离开了，这时候他一看环境他实在不行了，就勉强献祭， 啊，这不应该是他做的工作，他应该等撒母耳来。结果撒母耳叫他等七天，他等到了第七天，但是第七天没有等完，他就失败了。所以你就给我们看见啊，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特别是我们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等候的。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如果再多等一阵子，可能事情就没有了。你看，扫罗只要再多等一天，他的问题就没有了。百姓在这个地方只要多等一阵子，大概就不至于失败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刚开始好像还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看见神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起来做事情了。啊，你看，这是后来百姓他们就开始做了，找了神像。所以，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这个功课神一定要我们学会的。那这个忍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这不是靠着我们天然有这样的忍耐，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就是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实在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学习，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可能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可能借着环境让我们失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身上圣灵把它组织，把神的这些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能够产生出这一个忍耐的功课。而且忍耐的功课非常的重要，因为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就能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作王的功课，作王是怎么做的？是从忍耐学来的。那忍耐是怎么来学到呢？圣灵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学到忍耐的功课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患难生忍耐。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些患难，神有他特别的目的，神没有意思要让他的儿女接受患难，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不经过患难，我们不懂得学习忍耐，当我们不会忍耐的时候呢，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你看后面就发生了那种很悲惨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百姓是因着看见摩西怎么老是不下山，他们等不及了，他们忘了他们曾经应许神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就大家就开始聚集，到亚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功课，我想我们都学过忍耐的功课，但是我们也都有失败的经历。其实真的，如果我们常常等到事后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有当时能够多忍耐一阵就好了，就不至于发生这些问题，但我们守不住，结果我们肉体就出来做事情，结果就把神的计划给耽延了。好，他们就聚集就来到了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很奇妙，他们现在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居然做了神像。当你开始为神做神像的时候，你就把神的律法都破坏掉了，全部破坏了。因为神像带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敬拜这个像，然后呢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把这个神像称为耶和华。所以什么时候有神像啊？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就全部被破坏，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神像、有偶像，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见证，在我们身上就失去。神的儿女照理讲应该是为了彰显神的见证的，那为什么神的儿女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见证呢？跟我们里面偶像发生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神是灵，神是没有像的，可是人呢，总是希望能够敬拜那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所以人就帮神造像，按着人自己的心意来造像，然后拜人心意所想象的。 那什么是神像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人去拜那些用木头雕刻的那有形的偶像，但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常常被一些人事物占满了，而这些人事物呢取代了神的地位，这些人事物呢就成了我们的偶像。神没有意思不叫我们爱人，神也叫我们享受很多事情，享受很多物质，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把我们拉去。但是呢，当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在我们里面重要到一个地步，取代了神的地位的时候呢，这就是神像，这就是偶像。而这个偶像呢，就破坏了神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里面有偶像，你看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见证。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偶像被对付掉除去呢？我们里面向着神就是一个纯洁的心，就单单的爱他，单单的要他，单单的愿意来服侍他。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办法，好像这么真实的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些呢？常常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偶像，使得神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被破坏，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注意。而且根据以西结书36章那边特别提到，当神与他的百姓要订立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也要把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然后要除去他们的实心，要把肉心给他们，而且神要把他自己的灵，就圣灵呢，放在他们里面，这样他们就能够顺从神的律例。所以你看见怎么样的人可以顺从神的律例呢？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行神的律例，必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律例。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够顺服神的律例。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偶像的掺杂。所以什么时候这些偶像如果能够被挪去，我们里面的心向的神是纯洁的，新心的，这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能力带出来，使我们很自然的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因着没有办法，你看忍耐等候，结果呢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神像来做他们引路的。因为他们说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结果这时候你看亚伦呢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额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额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而且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见他这个偶像是怎么来的，他这个偶像是从他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的。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呢，跟我们心中的偶像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学功课。首先他是从他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过来的，这金环是从哪来的？就当时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跟埃及人要东西，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呢，埃及人霸占他们的时间，而且霸占他们的财物，现在神用大人的手使他们胜过埃及，所以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从埃及的人身上把他们的财物都夺去了，然后就包括这些金环在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金环是神赏赐给他们，不是他们原来就有的。什么是神的赏赐呢？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是拿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变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 第二，这个金环是挂在他们耳朵上。我们记得曾经我们讲过，在律法里面曾经提到，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呢，你应该站在门框旁边，你耳朵可以穿一个洞，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终身要做神的奴仆，你愿意因为爱他的缘故了，你愿意听命于他，所以这耳朵就被穿了一个洞，所以你一生是为了听命他的。现在这些金环呢，是挂在他们的耳朵上，变成他们的装饰。而且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发觉啊，很奇妙的金环跟偶像法总是发生关系，这是这一点很特别。所以你在这边你看见这个金环拿来做偶像，可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呢，金环跟偶像也是发生关系。我们怎么知道？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就提到了，我们曾经看过，我们先复习一下创世纪的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叫他起来，要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本来神就曾经对雅各说，叫他上伯特利，可是他没有直接上伯特利，他停下来了，他停在一个地方。结果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他不想走了。结果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事情，就是三十四章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家里面，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丑闻。他的女儿被玷污了，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呢，神就叫他赶快起来，要离开这个地方，要上伯特利住在那里，而且要给神筑一座坛，而且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结果呢，你看到了第四节，他就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那么这边就提到了神像跟耳朵上的环子，这是发生极大的关系的。你看现在呢，他们居然有了外邦的神像。当这个神像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知道在三十一章就提到了，当拉结离开他父亲拉班的时候，就偷了他家里的神像。所以你看，你就发觉呢，这个神像已经在他们家了，而且那个神像还不是一个，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你有一个偶像的时候呢，你其他的偶像就跟着就来了，而且这偶像呢就跟着环子金环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现在雅各知道了，他就说你们不但要把外邦人的神像，而且你要把耳朵上的环子都交出来。结果他们就把它埋藏起来，埋在哪里呢？就埋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这些偶像啊，这些金环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呢就把它埋在什么橡树底下。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当我们如果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啊，还有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曾经跟他们特别讲到，跟他有个约定，就是说如果你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你们要来到两座山，这两座山呢有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六个支派在另外一座山上，在有一座山上，这六个支派就要宣布神祝福的话，就当你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你们。另外六个支派呢，他们就在那山上呢宣布咒诅的话，就说如果你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呢，你们就要受咒诅。结果后来果然他们到了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们真的这么行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所提到这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我想为了这样好了，为了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跳到二十四章好了，约书亚二十四章，因为如果我们讲太多的话，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直接跳到二十四章。好，那刚才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果然他们六个支派在一座山上 宣布咒诅的话，六个支派在另外一座山上宣布那个祝福的话。好，到了24章的时候，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年老了，他就再一次呢把以色列众支派就招在什么地方呢？招在世界。你记得刚才那些神像跟那些耳环呢，都是埋在世界的一个橡树底下，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们在六个支派在一座山上宣布咒诅，基利西山啊，祝福的话。然后以巴路山呢，就另外一座山呢，他们宣布咒诅的话。那这两座山的中间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世界。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世界。好，现在约书亚已经来到了他的晚年，这时他就把众支派再一次的遭聚在世界这个地方，来对他们说话。因为这个事件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事件他们曾经埋藏了偶像，而在事件的两旁两座山上，基利新山上呢跟以巴路山上呢，六个支派在宣布祝福，六个支派宣布咒诅。好，然后因为约书亚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把他们再一次的聚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再次跟他们讲，叫他们就说呢，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啊，真心的侍奉他们啊。就我们就来到24章14节。约书亚跟他们讲了很多话以后，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都除掉。你看他特别跟他讲要把偶像除掉，因为在世界他们曾经把偶像埋在那个地方啊。现在他跟他讲，你要把他同样在这个地方说，你要把偶像都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就是巴比伦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就是迦南地的神啊？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到了16节呢，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所以你看，不仅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连这些百姓都回答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好，结果来到了你，然后你就看到第26节，约书亚20章26节，约书亚就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看到没有，又提到了事件的橡树底下。所以这个地方呢，事件这个地方，特别是事件这个橡树底下，有代表很深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偶像埋藏的地方，也是约书亚在这边做见证的地方。如果你们今天要拜偶像，你们可以去拜你们的偶像，不管是大河那边的巴比伦偶像，还是你要在迦南地这边亚摩利人的偶像，甚至你到是埃及人的偶像，你要去拜，你今天就可以决定。但是呢，至于我和我家呢，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百姓也回答说，我们一定要遵行，因为这两边有两座山做见证。一座山呢，基利西山是祝福的话，以巴路山是咒诅的话。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到了4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而且拜得非常严重。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就看到来到了4世纪第9章，你看一下，翻过来，约书亚记隔壁下一章4世纪第9章，我们曾经有讲过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有一个士师啊，叫基甸，基甸是神兴起来的士师，拯救以色列脱离仇敌的手。可是呢，他有一个儿子，他有70个儿子，但有一个儿子呢叫亚比米勒。这个亚比米勒很坏，他把这70儿子都杀死了，而且呢，杀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我们看4世纪第9章第5节啊，4世纪第9章第5节，啊，或者我多读一点哈，我从第9章第1节开始读哈，这样我们比较清楚啊。耶路巴利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基甸啊，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是很坏的这个儿子啊。他就来到了世界，你看又提到，再次提到世界，见他的舅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世界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1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好，耶路巴利就是我们刚讲的基甸，基甸有70个儿子。那其中这一个呢，亚比米勒呢，他是示剑人。这个人他就故意的来到了他的示剑这个地方，对他的亲戚在讲话。他说现在耶路巴利有70个人，这70人一起来管理你们好，还是我一个人来管理你们比较好？那你们要纪念呢，你们要想清楚，我是你们的骨肉。所以他的众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你看到没有，示剑的心全部都被他吸引，他们说他原是我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4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你看这里是用庙里的钱，换掉这里有偶像有仇敌的资助。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啊，这些背叛背后的仇敌就是偶像，你看到没有？他从偶像里面取了74克的，然后用雇了一些匪徒呢跟随他，就把他家里面的弟兄亲弟兄哦，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那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你看到没有？现在他在同一个地方。本来是把偶像埋在那个地方的呢，现在呢，你看这些偶像的势力又再一次起来，要除灭这个基甸的这些弟兄，把神的作为给完全除去。所以你又看见呢，就是说，讲到世界的这些这个橡树这里，你看有很深的故事，这里所埋藏的是什么呢？就是耳环跟偶像。为什么耳环跟偶像是这么的连接在一起，而且到了我们现在所读的出埃及32章又再一次提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耳环跟偶像发生很大的关系，这个金耳环跟着偶像发生很大的关系。那到底什么是金耳环所代表的？我们刚才讲过，这金耳环是神的恩赐，是神赐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原来有的。这个金耳环呢是做什么用的？一般是用来装饰自己的，要美化自己的，意思是说，本来神的恩赐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神的。现在这个神的恩赐呢，变成了就是说怎么样呢？要高抬我们，要让人家来欣赏我们。就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但是呢，我们所显出来的，把神的恩赐拿来做我们的装饰，好让我们看起来在人的眼中呢很好，好让人家来高抬我们。所以就发觉了这个真正的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己，因为我们盼望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自己能够被别人看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偶像。也因着有这样的己，这样的一个偶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记得人事物真正抬高的来说我们这个己，所以这个己呢就破坏了神的律法，破坏了神的见证。好，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就铸成了一只金牛犊，用这个金环做了一个金牛犊，而且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你看神的律法曾经讲过，你绝对不可以用手雕刻任何的偶像，对不对？他现在是用雕刻就做了一个牛犊。那讲到牛犊，我们知道牛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侍奉说的。牛为什么要有牛呢？牛是为了侍奉，为了耕田用的。牛还有一个作用呢，是为了献祭。所以你看献祭的时候你要用牛，侍奉的时候，你看牛在场上是柴谷的，牛是在田上里面耕田的，所以牛真正的用处呢，就是我们主耶稣曾经讲的话，他说，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主来的不是要受人家的服侍的，他乃是要来服侍人，他好像这一只牛一样，他在那边服侍，然后不仅服侍，并且呢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如果你读整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马可福音就是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前面一大段是讲到主在那里好像牛一样在那里服侍人，然后医治各样的人，教训各样的人，他在那里服侍。可是马可福音到后面的时候呢，就讲到这只牛怎么样被献祭，被杀献祭。所以牛的作用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服侍的，你也是来献祭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学的功课。我们就在某一方面呢，我们的生命，主给我们那个生命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这服侍的生命呢，不是说我们要受人的服侍，而是由我们应当来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不是说我们被高抬了，好像做成了金牛犊，被高抬，被人家尊敬了，而是呢被服侍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舍命，像主这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换句话说呢，你就是天天是活在十字架的那种原则底下，与基督同定同复活，彰显的乃是神的自己。那现在他现在做的用金环做的一个金牛犊，你看你们牛犊是什么意思，牛犊就是还没长大的牛，换句话牛犊它不能够耕田，牛犊它不能够被献祭，牛犊呢在这里接受了敬拜。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偶像的原则就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你知道，当我们自己被高抬了，当我们从神这里得到了恩赐，不是为着来服侍用的，反而成了高抬自己，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偶像，这是金牛犊所代表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原则，这也给我们看见，你看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你拜了金牛犊，你做了一个偶像。我们常常应该把神的给我们的恩赐拿来服侍的，但是恩赐成了我们的装饰。所以当一个生命不够的时候，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常常呢恩赐容易败坏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留在恩赐里面，没有在生命的里面呢，这个恩赐常常被我们拿来做成一个金牛犊。所以接受什么？接受敬拜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在生命里面，愿神当他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呢，别人愿意我们服在神圣灵的管制底下，借着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充。所以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神因为我们生命都还不成熟，所以神给我们恩赐，为的是要造就教会。可是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恩赐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活在这个生命的路里面，好让我们真的是借这个恩赐我们能够服侍人，最后呢能够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讲有很深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很深的功课。否则的话呢，你就看见他们这个金牛犊接受了敬拜，不仅如此，他还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敬拜，他敬拜，他觉得他有正确的敬拜方式。他你看接下来有献燔祭跟平安祭，他有正确的名声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呢神没有得到敬拜。你看见没有，真正得到敬拜的是这金牛犊，神没有得到敬拜。恩赐是神给的，但是神没有得到敬拜，只有金牛犊得到了敬拜。那人在这样的敬拜中，人得到什么呢？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你看，人在这里享受，人在这里得到释放，但这个释放是魂的释放， 而不是灵里的释放。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神能够得到这样的敬拜。但是因着这个错误的敬拜，外表来看都是对的，名称也对，但神没有得到敬拜，人得到的是享受人魂里的释放。而且这个金牛犊原这个金环原来是为了服侍神的，让神得荣耀的，反而仇敌抢先了一步，仇敌得到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要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败坏了。什么东西最能够败坏神的百姓？还是偶像。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人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就败坏。为什么败坏？因为你没有偶像。所以偶像是最容易败坏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他对摩西说，你的百姓，你看神没有称他自己的百姓，对不对？他说你的百姓，而且神没有说我从埃及领出来的，神曾经这么讲过，他用老像老鹰要把他们背来，但现在他说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神不认这些百姓。那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我们都跟以色列人，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忍耐。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有神的话，你要有神的话。那以色列人有神的话，可是呢，他们第一个他们不信神的话，第二个呢，他们违背神的话。他们有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出埃及二十四章的时候，摩西要上山之前，摩西特别对这个长老说，这是二十四章十四节，摩西特别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再回来，有亚伦护额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他们有神的话，有从摩西来的话，就是说摩西要回来的，神召他去，神也会带他下来，因为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到我这里来嘛。所以他们有神的话，但他们怎么信不来，不信神的话。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神的话，但我们也可能有神的话呢，我们信不来，这是我们的难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坐船经过一个湖，他要到对面去，结果呢突然就兴起了暴风，对不对？然后那个船那个在那里翻腾，结果门徒都在那里喊叫要丧命了，结果主耶稣在那里睡觉，结果门徒就把他摇醒来，就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都不管我们了。结果主耶稣一起来以后就平静了风和海，然后就骂这些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骂他们这些小信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故事之前，主曾经跟他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在你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就讲到这个故事之前呢，主耶稣讲到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耶稣已经跟他讲，我们可以渡过去了。然后所以主耶稣很相信他的话，他能够睡觉。但门徒不行，门徒一看见环境来了，哇，就跟着在那边就喊叫了。所以主责备他们。如果主没有给他们话，主大概还不会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小心的人。或者我们看一下，增加我们的印象，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八章，这给我们有很深的功课。就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很苦；有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又信不来，这是我们很苦的。我们看一下第八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看到没有？好，二十二节。
菜不对是吗？
这第几个？
马可，你是马可。
马太，马太。好，
63节。
马太平第八章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看，主一起来就先骂他们，对不对？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面在18节他讲了，在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主耶稣已经讲了，我们要渡到那边去了。主说了就算数，他一定可以渡到那边去。主负一切的责任。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知道，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信不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无所适从；一方面神实在是给了我们话，我们还是信不来。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所以出埃及记32章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有神的话，他们信不来。啊，第二个呢，他们有神的话是哪里呢？23章，出埃及23章也讲了一句话。所以你看啊、很多时候神讲的话我们听过算了，看到没有？但神的话呢，神说的话他算话的，我们听了神的话呢，我们就忘记。好，你看23章。出埃及23章第20节，看呢、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看这神讲的很清楚，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要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他们有这个神的话，但是呢，你看到了32章，出埃及32章，他们现在怎么样？要起来做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神明明说他要引他们，他还要再做一个神像来引路。所以你看，他们有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但不仅如此，你看到没有？虽然摩西没有下山，但是整个西乃山有云柱火柱在那里，代表什么？神的同在。他们还是醒不来。所以你看，这以色列人第一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神的话，但是不信神的话。第二个呢，是他们违背神的话，他们不但不信，他还违背。神说你不可造像，他们造了像，对不对？神说你不可以敬拜神的像，你看你读到后面他就要敬拜了。神说你不可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向耶和华说，向耶和华守节，他们说这就是你领你们出埃及的。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也是我们一个很深的借鉴，我们要有神的话。事实上神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了神的话呢，我们不信，或者我们有了神的话呢，我们还违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有了偶像，他们就败坏了，败坏了。而且因着这样子呢，不像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是见证神的，是荣耀神的。结果呢，他说这，所以神就说这是你的百姓啊，你领他们出来的，然后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所以你看，心中的偶像，我们里面的偶像呢，不但败坏我们，也让我们快偏离神的道，然后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到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啊，真是应着景象。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了一个审判，要发烈怒，消灭他们，立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误解了神的意思。还好摩西不是这样子的。摩西如果听到说这是主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是神的话，但却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很多时候他说话，为什么说的话不是他的心意呢？因为我们的心硬，硬着景象。 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有几个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关于就是休妻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了，起初神造是一男一女啊，然后两人就要结合了啊，没有人可以分开了。然后这些法利赛人说，为什么摩西就告诉我们说，只要你给休书，你就可以休他？那主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但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神有神的话，神有神的命令，但是因着我们的心硬，所以神迁就我们，但并不是真正神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哎，这个正好符合我的利益，阿们，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看看，这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样。所以在这里呢，你看神没有这样的心意，神盼望有一个代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神需要一个中保，需要一个代祷的人。所以神好像一方面呢，好像要拿刀要灭绝这些百姓，但一方面呢，好像又说你且由着我，意思就是说摩西你赶快抓着我的手，但是一方面好像摩西要抓着他的手，一方面就说你由着我，让我来杀，让我来处罚他们。实际上神的心意真的是巴不得摩西不要由着他，你看到没有，神的心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所以神好像在这里一方面因着公义的缘故，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缘故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但一方面因着慈爱的缘故，他巴不得有一个中保能够拦阻他。所以你看，那摩西凭什么可以明白神的心？你看，如果是我们的话，一想，哎呀，这跟我们的利益太好了，这些百姓真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出面，但是摩西没有。为什么摩西没有呢？因为摩西的里面没有这些偶像。摩西是在山上，你记不记得？知道在山上，他与神面对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心是真的满了的，乃是神的自己。所以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因着与神四十昼夜愁，虽然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清心的人，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时候神许可的旨意，我们说阿们，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感谢主，在这里呢，神知道摩西，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他明白神真正的心意。他当他知道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泪，马上你就看见摩西就变恳，就在那里恳求。所以摩西适合做一个中保，所以神需要有一个中保。每一次神要行公义的时候呢，需要一个中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保就指我们主耶稣自己了，在这里是用借着摩西来代祷，来预表我们的主说的。那这里的中保给我们看见神常常在发他的义怒的时候呢，神需要中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代祷的人，代祷人就好像在这里中保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失败啊，我们不应该是定罪他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神好像真的就是说让我来发怒来灭绝他。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代祷的心，那中保人呢，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一个中保的一个代祷的角色，我们就说我们就要在这里来祈祷。这里祈祷你要看见第一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叫他们不要灭绝这些百姓，对不对？他的对象当时向着神说的，在什么时候说呢？就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代祷必须要面对面的，好像你要跟神很亲近，我们不能随便代祷，你必须带到与神那种亲近与神面对面的情况下，你的带到才神才能够悦纳他。所以这是面对面，你看到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带到啊，所以带到是必须要面对面的啊，是与神那么亲近的，不是说我们在魂里面随便讲几句话而已啊。而且呢，他什么时候带到呢？一知道的时候马上就带到，你看到他没有等到下山以后再带到，马上在山上就带到，而且他的带到的态度呢是恳求。所以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你看到没有，摩西说是你的百姓，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摩西又把这个东西还给神，是你的百姓，是你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然后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的带到，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带到的原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他不是重在神的怜悯他重在的乃是神的荣耀、神的约、神的名。这一点呢，深深的摸着了神的心，因为神必须要纪念他的名，必须要纪念他的约，必须要纪念他自己的荣耀，这是神最心中最看重的。所以摩西的代祷，因为他与神亲近的缘故，他有一个单纯的心向着神，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摸到神最在乎的乃是神自己的荣耀，神所立的约，为着神自己的名，就神的自己。所以他一摸到这个以后呢，神就答应了他的祷告，所以这也是我们该学习的。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看见神的后悔，这里一方面讲神不会后悔，但一方面后悔，神后悔常常是因着他向着人的手段方法他后悔。换句话说，神的本意其实并没有意思要降灾，神的公义他必须要降灾，但神的本意实在是要为着他自己的名，为着他自己的约，他必须要挽救这些百姓，但需要一个带祷的人。所以当这个带祷的人，这个中保摩西摸到了神的心意之后呢，神就后悔，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看，就不把他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色列的失败带下的结果是什么？有好几个结果。首先我们看见神的，当神的那个神的心意因着以色列的失败，神的计划因着以色列的失败造成的结果呢，首先你看神的旨意被延迟，你看因着本来神可以带领这些人进迦南的，但是呢，如果这些人真的被灭掉了，还要等到摩西的后裔来的话，你看神的计划又马上被延迟好几百年。所以很多时候人的失败呢，造成神的计划被延迟。不仅如此，神的因着人的失败呢，神的律法被破坏了，你看两块法板接下来就被摔碎了。然后我们看见呢，本来是献给神的礼物被仇敌拿走了，因为这些金子到最后被磨灭，到了水里面给以色列人喝掉。而且因着人的失败呢，你看仇敌在讥笑他们，而且因着这些以色列人失败呢，神不跟他们去，你看后面讲的不与他们同去，而且因为他们失败，神要灭绝他们。所以你看见这失败带下来极大的后果，但是感谢主在这里有个中保，就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然后摩西就转身下山，手里就拿着两块法板，这板两面是写的，这 两面都有字，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石板上。好，摩西下山以后呢，我们记得下山就遇见了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在山腰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提过，百姓全部是在山下，摩西是在山顶与神会面，约书亚一个人在山腰，所以约书亚单独四十昼夜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曾经讲过，约书亚不但有征战的灵，他有一个持守的灵。可是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你看约书亚不知道， 约书亚是一个征战的灵，所以听到有吵闹他就觉得是征战的声音，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征战的灵，我们看什么都在征战，并不一定什么都是征战。那摩西就知道，为什么摩西知道呢？摩西在山上有启示，所以你必须是常常亲近神的人，就从神灵那里来启示人。所以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所以摩西知道，摩西很清楚。好，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流毒，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你看摩西在这里发怒，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有一个祭邪的心，因为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叫祭邪，祭邪。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我把你们像贞洁的童女献给神，我向你们所起的那个愤恨、那个嫉妒，乃是神的嫉妒、神的愤恨。”所以你看，摩西跟保罗他们都有一个祭邪的心向神，所以他看见了他发怒，又将他们所就把摔碎了。你看神的律法就被他们破坏了，又将他们所住的流毒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你为什么摩西叫他们磨成粉撒在水面叫他们喝呢？这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吃自己自食其果了。新约告诉我们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是从圣灵得永生。所以你看他们就吃喝这些东西，摩西叫他们自食其果。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营作恶是你们所知，受你所知道。那这时候摩西不但叫他们喝，也斥责亚伦啊。这亚伦呢就说，这你看不要发烈，这是百姓专营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有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拿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流毒便出来。你看摩西，他亚伦真会推责任的，一方面是百姓做，一方面我金环丢进去他就出来，明明是前面讲的雕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不但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失败是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因为不相信神的话，因为违背神的话。但是亚伦的失败是另外一种失败。亚伦的失败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知道亚伦他知道神的律法。你记得在出埃及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出埃及十九章嘛，我们看最后面24节，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和亚伦一同上来。你看到他是跟亚伦一同上来的啊，只是把祭司和百姓不可传过山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了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然后神就吩咐了十诫，对不对？所以你看很清楚的，亚伦是跟摩西一起上来的，所以亚伦非常知道神的律法，所以亚伦不是不知道，所以亚伦知道。而且呢，亚伦也知道这些百姓怎么专于作恶，对不对？亚伦知道神的律法，亚伦知道百姓在作恶，但是后面讲了什么？亚伦纵容他们。你看25节下面，亚伦纵容他们。所以亚伦的失败是什么呢？亚伦的失败是没有为主、为神而活。他有神的话，他也知道百姓坏，但是呢，他不为神而活，他纵容他们。所以亚伦的失败跟以色列的失败不同的。好，摩西见百姓放肆，纵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中被击刺，接着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你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现在摩西在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就是呼召得胜者。摩西要呼召得胜者，他就站在营门中。 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没有，他在神的面前代求，一方面呢他在这里斥责发怒啊，向着以色列百姓发怒，一方面他斥责亚伦，一方面他呼召得胜者啊，结果呢就立位的子孙到他们聚集，他叫他们个人要拿刀夸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侧门到来，个人杀他的弟兄们同伴并邻舍。所以你看他是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那一天杀了3000人、哦、然后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己归耶和华为神，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人。换句话说呢，摩西帮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审判的工作、哦、好使耶和华赐福给他们。那这一段话啊，等到摩西在他准备到他的晚年准备要建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生命记33章特别提到了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曾经也讲过，不过我们复习一下生命记33章。第8节就讲到这些立位人，看到没有？这些立位人不是跟他一同站在营中吗？站在他这一边吗？啊，第8节他就论到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灵和污名都在你的前子人那里。”你看现在呢，土灵跟污名在谁那里？在立位人这边，对不对？土灵污名我们曾讲过，就代表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这些人呢，因为他分别出来，啊，他现在。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他们这里。他说你在马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辩，他论自己的父母说，你看到啊，论自己的父母，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他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番祭献在你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在这里你特别要注意几点啊，第一个呢，他遵行神的话，谨守他的约，而且呢，他遵行神的话，谨守他的约呢，他说他未曾看见他的父母，不承认他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因着这缘故呢，他能够遵行神的话，谨守他的约，所以呢，他能够将典章教训雅各，将律法教训以色列，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献祭，把香焚在他的面前，香我们知道这代表是他的祷告，祷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全身的燔祭这是一个奉献，全然的奉献献在坛上，这时候呢，神要赐福给他，悦纳他所办的，然后即使有征战，你看有人起来攻击他恨恶他，但是呢，神要为他征战，所以你看这是因着这一个征战呢，人立位人得到这么大的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一段话，免得我们很容易误解、啊、我们很容易呢变成了这里的立位人，我们很容易杀我们的弟兄同伴邻舍，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因为这里说这些立位人跟这些弟兄同伴都是一样拜偶像的人，你记不记得他们当都一起在拜偶像吗？那凭什么他们今天站在摩西旁边，他们就可以杀这些弟兄的姊妹呢？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情感。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是我们为着神，你看我们要开始对付我们的弟兄，对付我们的同伴，对付我们的邻舍，但不是这样，这里的对付其实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感，我们里面那个魂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主所讲的，若有人要进天国，他是天国是什么？要强暴进入的，要努力进入的，那个强暴不是对着人，是对着自己。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人何等的爱我们的父母弟兄跟同伴还有邻舍，这是我们天然哦。既要对付这个呢，其实是对付的是我们里面这个情感。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很复杂很掺杂的，我们很容易在我们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偶像， 但是不知不觉的呢，这个偶像其实说到最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自己，我们那个己，好像也金牛犊接受敬拜一样。所以我们里面必须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思必须要怎么样被更新啊，心思更新，然后我们的情感必须要被炼净，我们的意志要能够降服。你看这里所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这样子不爱惜自己的时候啊，你就成了神的祝福的对象。换句话说呢，你对自己是在强暴的，不是说今天好像按照字面来讲，你是去你看你去定罪这个弟兄，定罪那个姊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今天对付的乃是里面那个情感啊，里面你自己那一个爱。因为我们人的爱非常的，就是我们的人的爱常常客变失范啊，我们常常以为是在爱人，其实最终我们爱的还是自己。神盼望我们的爱是出于神的爱啊，所以我们的爱必须要炼净。当我们从按照神来爱的时候呢，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啊，这个爱呢是能够实际上能够是造就别人的啊，否则因着我们的爱呢，很容易就变成什么溺爱、滥爱、错爱啊，所以我们就失败，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这样的祝福。但什么时候我们懂得啊，看清楚这个己啊，是需要最需要对付的。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都需要被炼净对付。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你知道讲到我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好几方面。有一方面呢是对付财务的问题啊，他就讲到以罗德的妻子曾经做例子，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也讲到我们的爱如果不能够胜过我们所爱的人，就不配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出于人的爱是自私的爱，所以如果这样的爱呢，如果没有被对付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当我们有了爱了以后呢，神就我们不但能够爱人，我们甚至还能够爱仇敌啊，这爱。然后我们的意志呢，就能够不再为自己着想，而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时候呢，你看就要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啊。所以在这里，摩西就呼召得胜者。我们知道神常常呼召得胜者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好了。我们看以西结书第44章，以西结书第44章，以西结以西结44章，我们也曾经也讲过的。神常常呼召得胜，神常常做分别的工作啊。第9节，以西结44章，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你看，这些利未人本来是侍奉神的，可是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呢，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公职，必为民宰杀祭牲、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你看，这些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利未人也跟着走迷，但是神让他们来伺候，但他们是站在人的面前伺候。可是到了15节的时候，你看见另外有一些人，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你看这些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们被分别出来了，他们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现在同样是利未人也被分出来，在利未人当中呢，有一般人呢，他们走迷了，他们拜偶像，他们还可以侍奉神，神允许他们侍奉，但他们是在人的面前侍奉。可是撒都的子孙呢，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们没有偏离，所以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可以来侍奉神。你看他们在殿里面亲近神，所以神一直在做分别的动作，在呼召得胜者啊，就盼望呢，就是说这些信息呢也是在鼓励我，就是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回头，我们愿意接受神在我们里面的呼召， 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不爱惜自己那个魂的生命，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让我们被炼净，让我们来承受神跟神的祝福。那三十节开始啊，第三十二章三十节开始，就是摩西第二次的上为百姓带祷，这是跟三十三节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不讲，我到时候跟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讲，所以我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就盼望今天的信息呢，也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灵的深处能够认识明白，盼望神圣灵能够再把他们解释得更清楚，让我们真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像摩西这样能够亲近神，做一个代祷的人，也能够像这些被呼召出来得胜的人呢，能够不爱惜自己魂的生命，愿意接受他实际上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对付，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带我们进入这个神那个丰富属灵的时机，蒙神的祝福。我想我们话就停在这里，有一些安静，有感动的，我们就带我们祷告。